主，我们的心爱你，主啊，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着你牺牲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替我们死了。我们是火中抢出来的柴，我们是从坑中被提拔起来的，如今与王子同坐，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的心充满了赞美，这个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说，主啊，我们要永永远远侍奉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没有别的主人，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我们的心赞美你，早晨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还要来重新立约，重新主啊更新我们的应许和奉献。愿主的爱充满我们，你是那位扶持照应牵引呼唤的救主，我们求主得着我们，更深的来跟随你。谢谢主，早晨借着你的使女还要向我们说恩言，说安慰的话，说启示的话，好叫荣耀归给你，也叫更多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被点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早晨我们有一位黄之婷姐妹要在我们当中分享美好的见证。姊妹和她的弟兄一直多年来服侍主，特别在2011年的时候弟兄突然重病入院情况很严重他是很多的状况，是不是哈？肺衰竭，然后败血症，心脏病，几个问题，还有洗肾，几件事情同时病发。那么当时抢救在医院里有40天之久，神伸手做了奇妙的事，让弟兄完全得医治出院。从此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主召他们在禾场上工作，为主来摆上一路走过来，一直到去年7月是弟兄姊妹的最后一场的侍奉在亚洲。那么本来去参加一个特会，但是因为弟兄的身体软弱，所以基本上呢都是在旅店，是在医院里服侍弟兄姊妹们。那么回来之后3个礼拜之后，去年8月主就将我们的弟兄接回家了。我们的姊妹虽然心里伤痛，但是细细的看主一路来的恩典，她要在这里数算，她要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好吧，荣耀归给那位爱我们的主。那在她分享之前，我们放一个短的视频，是他们最后一场在东南亚的服侍，在那里的弟兄姊妹们接待他们，在机场接待他们之后，然后到旅馆的一段这个视频，是他们制作的送来给我们的姊妹看。我们想把这个视频5分钟左右在这里分享，好，请大家一起观赏。
是风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是风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要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轻轻奔走。 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封闭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你主啊，你是全
姐妹平安，我叫詹黄之婷，我弟兄叫詹思明。我弟兄于去年2023年8月29日回天家了。我们都知道主说呢，基督徒在人生最后的时候呢，是睡了，不是死了，因为还会复活，还要一起进入等候荣耀里。所以呢，我今天要见证的主题是从睡了看神的恩典。从我弟兄睡了的前后呢，所看见神许多的恩典，可以提醒帮助我们，我们今后呢在走这条十字架荣耀的道路的时候呢，应该有什么样的看见，以及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才能拥有这个真正永恒的价值。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见证分享你在我们身上一切奇妙的恩典还有作为。求你分别为圣以下的时间，在这里掌王权，居所位，得着一切的荣耀，又要把感恩献上为祭，把赞美称颂尊贵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用祷告扶持守望着我弟兄直到最后。我和弟兄呢是在2011年，我弟兄在医院经历过肝中毒、两次肺积水、洗肾、败血症，还有心脏病，所有的病齐发，进出医院40天，后来呢却完全都被神医治了。神之后呢，神便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他，神还感动我们要撰写出版这个幸福之旅8本系列书，带着这8本书呢到各个教会去分享服侍。从2011年呢一直到2019年疫情发生前呢，我们服侍了300多场，疫情中期到后半期呢才继续每个星期在Zoom上面跟弟兄姐妹分享。2022年呢，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就搬回洛杉矶。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去圣加谷这个西区教会聚会，那时我们每个星期早晨5点钟呢就会在 Room 上面跟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分享专题，因为他们是晚上9点嘛。5点钟分享完以后呢，我们就吃早餐，然后接着我们就去教会， 参加主日崇拜，就是先服侍弟兄姐妹啊，之后呢就会到教会里面享受弟兄姐妹的服侍，就是觉得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幸福。直到去年三月呢，我弟兄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那四月六日呢就去开刀，就发现是恶性的肿瘤，那确诊呢啊是大肠癌第三期，我们才停止这个所有的服侍啊。刚才你们所看见五分钟的视频呢，是我们去年八月一日到八月八日在马来西亚最后的一场服侍啊。他们因为尊重病人，所以没有放很多在医院的照片啊。我们每年呢都会去各地服侍大概六个星期，因为生病的缘故呢，所有原来安排好的服侍都取消了，但因为机票不能取消退费，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去台湾跟马来西亚，就是住酒店当作是安静养病。但是在台湾的后半期呢，我弟兄的病情突然就恶化了，进了两次医院。我们祷告呢，我弟兄说神没有要他取消去马来西亚的行程，于是呢我们就顺服。我弟兄是坐着轮椅上飞机的哦，从台湾去机场要去马来西亚那一天呢，早晨六点钟，天呢好像破了一样，就倾盆大雨，大打雷声了。可是当司机把车退过来的时候呢，天在几秒钟又突然就放晴了，整个大地呢都是安静无声的，我们的头发连一根都没有打湿啊，行李也都是安然的就上了车了。到了马来西亚呢，弟兄姐妹看见我弟兄非常的严重，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们非常震惊，他们倘若知道病情这么严重，恐怕也会阻止我们去马来西亚。但无论如何呢，我弟兄呢第二天就进医院了，住了六天，每天都有弟兄姐妹一批批来看望他，彼此交通，领受神的话。我弟兄呢是吊着点滴，插着鼻管服侍弟兄姐妹的，一直到第六天服侍完最后一个姐妹，天又突然大打雷声，倾盆大雨，我弟兄于是就知道说神说服侍完了。原本我们已经筹备好要举办特会，日期是7月27到29，酒店都安排好了，海报也都印出来了，后来却取消了。原来呢神真正要的是在医院里那种别开生面的特会，就是与弟兄姐妹面对面，生命触摸着生命，一起经历见证神的这种特会。神说呢，不是只有光鲜亮丽才可以荣耀神，衰残病弱的时候也可以。就在这两个大雷之间呢，神好像是封印了这段时间，让我们服侍完最后一场。八月八日我们回美国后呢，过了三个星期，我弟兄就回天家了。我弟兄最后的时候是在家里养病的啊，有 hospice 就是临终关怀的整个医疗团队来家里照顾我弟兄，并提供了所有很齐全的医院的这个设备。我这一生呢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我弟兄临终前的两个眼神。第一个眼神就是最后一个星期呢，他都是在昏迷的状况，都没有张开过眼睛。临终前几天呢，他突然就张开眼睛看着我，那我很开心啊，我就高兴地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最亲爱的老婆耶。他笑着说我知道，他的声音很清楚，字正腔圆，好像他完全没有生病一样啊。因为疼痛的缘故，他那一阵子很少笑，但此时他的笑容特别好看，他的眼神满满的爱，满满的幸福，满满的平安。他看着我，眼睛对着我的眼睛，但很快呢又闭上眼睛又昏迷了。这是他最后一次看我，所谓的回光返照他为我们的婚姻下了最美好的注解，就是他在告诉我他很幸福，他很满意，他此生没有后悔这个婚姻。另外一个眼神呢，就是我弟兄在临终前，他的呼吸变得很急促，我一直抱着他跟他说，主耶稣要来接你了。儿子呢在一旁也很伤心，他躺在病床上，他的脸是对着 客厅这个很高的这个天花板，我是背对着这个天花板抱着他哦。突然之间他就睁开眼睛看着我背后这个天花板，我也马上回头看天花板，但是呢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定睛看着天花板，那眼神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我们知道有些不信主或有其他信仰的人，在临终前会看到一些邪灵或恐怖的事情，他们会很害怕。但我弟兄的眼神呢，完全没有恐惧，也没有害怕，但那个眼神也不是喜乐，也不是开心，就是定睛在看某些什么荣耀的东西，乃是一种很笃定，没有意外，是那种他所知道、他所认识的一种看见。就好像彼得所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他看见了荣耀的主耶稣来接他了，然后很快他又闭上眼睛了，才不到一分钟之后他的灵就离开了。临终关怀的护士说他走了，时间是8月29日晚上9:15。这让我想起史提凡在使徒行传被人用石头打死前，他说他看见天开了，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史提凡跟主说求主接收他的灵魂，原文是灵啊，然后他就睡了。不同的是呢，史提凡没有生病，所以他可以叫主耶稣，但是我弟兄得了重病，根本就是昏迷的状况，是他里面的圣灵睁开他的眼睛，叫他定睛看啊，我们的主来接他了，他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后来我在发给大家的附文中呢，我说我弟兄看见荣耀的主来接他了，那是他灵里的看见，因为我也同样回头看，但是我的肉眼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一看见他的灵就离开了，他就睡了。我们这有圣灵印记属神的人，在睡了的时候是何等的有盼望，那盼望就是那眼神背后的应许。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信实，他亲自来接我的弟兄。我最亲爱的弟兄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主怀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也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也守住了，地上自战自轻的苦楚，为了要成就那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在这整个过程中呢，我清楚看见神一切的恩典。第一个恩典就是神感动我们所撰写的《幸福之力》这8本系列书，总共有21对的跨宗派教会的牧师、师母、传道、长老、夫妇、执事等神的仆人，使你们为我们这些书来写序背书，一起见证神的荣耀，一起服侍配搭，留下了美好的印记。若不是出于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被呼召的时候连一个神的仆人都不认识，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恩典就是我住在纽约唯一的弟弟，因为我弟兄的重病，他决志信主，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我们一家和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妹夫、所有的侄儿侄女全都信了主，就是这个唯一的弟弟他坚决不信主。全家人为他祷告了20几年，他就是非常的顽固，但因为我弟兄的病呢，让他看见人的尽头到底是要去哪里，他开始感到害怕，以后全家呢都可以去天堂，唯独他不能。因此呢，他就主动打电话给我，我在电话中呢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他终于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实在是感恩，一人信主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永远不要放弃为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第三个恩典就是我们儿子和媳妇2022年9月19日订婚，根据年轻人不成文的规矩呢，就是1年后才会举办婚礼。可是呢，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因为要邀请的人众多。但是我们儿子媳妇呢，才订婚2个多月就说要结婚了。婚礼就定在12月1日在 Santa Barbara 的法院公证结婚了，仅仅是邀请双方父母还有外公外婆等长辈。他们说因为工作太忙，如果是要举办浩大的婚礼呢，耗时耗力又耗钱，所以呢简单就好， 结果呢，大家就去 Santa Barbara 住了几天，那里是结婚圣地，环境很优美。我爸妈呢也从纽约赶过来。感恩的是，如果照着年轻人的规矩，应该是到2023年9月19日之后才会举办婚礼。但我弟兄去年8月29日就回天家了，根本就是没机会参加。真是主的恩典，能够提前举办呢。也因为如此，我们儿子的订婚和结婚呢，人生最重要的终身大事呢，我弟兄都在双方家长亲人面前公开的为他们祝福祷告。圣经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啊。以撒为雅各祝福，雅各为十二支派祝福，神赐权柄给父母，使他们可以祝福儿女的婚姻，真的是太感恩了。第四个恩典就是去年8月28日，我们媳妇发现她怀孕了，结婚8个多月后怀孕了，才怀孕几个星期。那时我弟兄已经是在昏迷没有意识的状况下，我和我儿子媳妇很高兴，就在他耳边跟他说，你要当爷爷了。虽然他没有什么反应，但我们知道他听到了。因为根据临终关怀的护士跟我们说，人在临终前呢，所有的器官都会慢慢的衰竭，直到停止运作。但人的听力呢，是最后消失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听得到，只是他们不能回应跟反应。所以我们知道他听到了，差一点点他就听不到这个好消息，因为隔天8月29日他就回天家了，就差一天。神要他听到，他就会听到。好，神从来不误时。第五个恩典就是12年前，我们还未被主呼召出来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到我们教会去宣教。那时我们是在 Torrance 的教会聚会。这个宣教士呢，在我们教会服事后就生病了。那时他住在 Hacienda High 山上一个姐妹家里，他吃了好几种药呢，都治不好他的病。我们教会的传道呢，就问有没有人可以送药去给这位宣教士，他有很好的药。弟兄姐妹们都说有事啊，很忙啊，而且太远，因为从 Torrance 开车去 Hacienda High 起码也要1个小时。那我和我弟兄就说我们可以送。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和这宣教士成了很好的朋友。每一次我们去台湾一定会去他家，他来美国呢，他也会住在我们家。那去年7月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后半期我弟兄的病情就急转直下，非常的严重，吃什么药都不能止痛哦。这位宣教师就从淡水搭捷运，然后又转轻轨，花了1个多小时车程，专程拿药到我们住在中和的旅馆给我弟兄，前后总共有3次。这就让我们想起12年前我们和这位宣教士相识的时候，就是因为开了1个小时车程送药给他。如今呢，他加倍服侍，做到我弟兄身上。在最后的时候呢，神在告诉我们，我们曾经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神说我们都忘了，但他没有忘。这是何等的恩典，神竟然记得，真的是感恩。第六个恩典呢，就是有一位住在美国东岸 New Jersey 的姐妹，她和我弟兄是同乡，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当她知道我弟兄只剩下几个星期寿命的时候呢，她就把我弟兄的名字呈上去给她一直都有参与的一个美国人所办的 Africa Missionary 的宣教组织。因此呢，每天一早就有男的女的不同的神的仆人打电话来为我弟兄祷告。甚至有一位神的使女从 New Jersey 就寄来一盒发预言的盐，就是 prophetic salt， 就是列王记下说先知以利沙将那个盐倒在水中，治好了耶利哥城的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可以医治人疾病的那个盐啊。我收到后非常感动，虽然我只用了一次就没有再用，就是把那个盐放进水里让病人喝能够治病。因为我深知道不是这个盐真正能医治人的，乃是我们的医治救主。我更知道如果神要存留我弟兄的活命，没有人可以动他，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再说那时我弟兄连水都不太能喝了，只能用海绵 棒沾了一点水来滋润他的嘴唇。但是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位神的使女，她的爱心，我真是处处都看到神的恩典。第七个恩典就是2019年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年轻人和朋友，他从墨西哥开车到拉斯维加斯去度假，在途中呢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就被送到医院去急救，那他很可能会面临到截肢。那时我们还住在 Vegas， 洛杉矶的一个姐妹，她就认识这个年轻人，她就请我们去医院看望她。这个年轻人全家呢应该是信奉佛教的，起初呢她还蛮抗拒我们为她祷告，后来我们天天去医院看望她，还帮她父母找领事馆申请 那种特别的签证，能够从中国来 Vegas 看望她。后来我们还去机场接她父母，带他们去餐馆吃饭，入住酒店，用我们的 Family Plan 帮他们出了手机，接接送送等等。感谢主，这个年轻人后来没有截肢，他也慢慢的康复了，但是呢他需要很漫长的这个复健，于是呢又带他们去租房子，总之呢就是服侍这一家人。就这样过了七八个月，后来疫情就爆发了，这年轻人就回墨西哥去了，他父母也回中国去了。去年我弟兄病重的时候呢，这年轻人就突然发简讯给他，问他好吗，我弟兄就说不好，他问为什么不好，我弟兄说生了重病时日无多了，就把电话交给我。这个年轻人说他现在在洛杉矶，他明天要去旧金山旅游三天，三天后还会回来洛杉矶，他就问我说到时候再来看望我弟兄可不可以。我告诉他你最好今天能来，或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因为下星期我弟兄恐怕就不行了。结果这年轻人果然在跟朋友吃过晚餐以后，将近十点钟晚上，他才带着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看望我弟兄。我弟兄还跟他传福音说，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哪里，但你不知道，我已经有天堂的护照，但是你没有，所以要赶快信主耶稣才能得救进天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服侍这一家人，我也不知道这家人将来会不会得救，我只知道传福音真的很重要，否则神不会让我弟兄在人生最后只剩下一口气，时日不多的时候仍要传福音。这意外的相见呢，让我们明白到时间都是神的，人在临终前该见什么人不该见什么人都由不得我们，乃是出于神。第八个恩典呢，就是似乎不需要感恩的，在最后的时候也得感恩。一位弟兄呢，他也是服侍神的，许多年前我弟兄和他一起同工，事情明明是我弟兄完成的，但那弟兄却占为己有，却起了神的荣耀。但我弟兄不争，他不自己出头，他也不自己伸冤，但在最后呢，生病前不久，神还要我们请这对弟兄夫妇吃饭。为什么？似乎毫无道理，但这就是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要爱仇敌。因为在我弟兄人生即将盖棺论定时，反倒要感谢那位弟兄，因为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所有的案件都要一一陈列在主的面前。而在这弟兄亏欠却起神荣耀的这个事工上呢，我弟兄因为不自己伸冤，胜过这个试炼，他爱弟兄，他宁愿自己吃亏，也要保守在主里的合一，我弟兄必因他而得奖赏。所以主说要请他们夫妇吃饭，要感恩有他，因为钱都是神的。第九个恩典呢，就是我弟兄两年多前做了植牙，笑起来满口牙齿，很洁白漂亮哦。这个植牙呢，花费了4万多块美金。我弟兄还曾经开玩笑说，可以买一部名车。那他病重最后的时候呢，我说神从来不会做亏本的生意。他花了这么多钱给你植牙，他不会让你两年就回天家。当初我弟兄也是如此算，4万多块美金。如果能用个15年或20几年，这投资当然是值得的，人也都是会这样筹算。但我们儿子在旁边，虽然他的属灵生命不是这么成熟，但是他却 一语就道破，神未必像人这样看这件事情。我们儿子说，说不定神说，因为我们爹地服侍神这么多年，这么爱神，神就愿意，就算是花40,000多块美金，只用2年或只用半年，神说爹地是值得的，是神所爱的，所以应当享受所有的美食，因为所有的钱都是神的，神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神不像人的计算，人如果知道两年后就要回天家，恐怕心里就会想，这个老旧的牙齿凑合着用用就算了，干嘛要花40,000多块钱。这也看见我弟兄在未死以先呢，他已经先得到神何等喜悦他的名证。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金子银子都是神的，神爱给谁就给谁，神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明明知道我们的结局还有日子，但是他还是愿意。第十个恩典就是我弟兄还在的时候，他最不喜欢我很想去的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印尼的巴厘岛，他说太不安全，太不平安了。第二个是杜拜，就是杜拜，他说那是纸醉金迷，金钱堆砌起来的地方，是拜马门、拜金钱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他说现在已经变成完全的商业化，有很多地方很多事迹导游都说很有可能是当年圣经所提的，但其实根本无从考察。他说神为什么要把摩西的尸体藏起来，因为如果知道摩西埋葬在何处，大家到了以色列就去拜摩西，不会拜神了。而且并不一定是说要挨着哭墙祷告才能够蒙垂听，也不是一定要在约旦河受洗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许多人已经把以色列变成偶像之地，取代了神的地位。因此呢，十几年来我就看着一批一批弟兄姐妹去以色列，我又不能去，心里很是羡慕。但是2022年9月呢，我的表妹和表妹夫，他和旅行社一起主办了要去以色列的团队。我弟兄知道我很想去，他是因为爱我，所以就答应可以报名。我们是第一对报名的夫妻，1年前就报名，2023年9月2日才会去以色列。也因为我们，我在德州的小妹和妹夫以及一对长老夫妇也都报了名。但是去年我弟兄却生病了，我们只好取消去以色列的行程，美金7,000多块的机票还有团费只退回3,000多美金，就是看见神在阻挡我们去。那8月29日我弟兄回天家后，30、31日两天是我人生最伤心的时候。我在家里看到这个也哭，看到那个也哭，就是太想念我弟兄了。那时我有个念头就在我脑海中就出现，我心想我这么伤心，我不如去以色列，或许可以减少伤心，因为他们的团是9月2日才出发，还有两天嘛。再说呢，我弟兄是决定火化的，火化公司说最少要7天才能够安排到，后来因为中间隔了这个 Labor Day， 所以14天后呢才把骨灰带回家。我弟兄又交代过不举办任何的追思礼拜，因此在那段时间我其实是什么也不能做。于是呢，我就哭着把这想法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就说，妈咪你应该去以色列，因为有你的表妹、表妹夫、德州的小妹、妹夫还有弟兄姐妹，这么多人和你在一起，你就不会那么伤心。你在家里也是会活活的哭死掉，爹地的骨灰我可以自己处理。我跟我儿子说，带你爹地活着的时候他就不喜欢我去以色列，他如果知道了会很生气。我儿子说，爹地他如果看到你这么伤心快要哭死掉，他一定会希望你去，因为有很多人可以陪着你，他不会生气的。这实在是很疯狂的想法，但是我就真的打电话给我表妹告诉她我的情况。她说如果神要你去，他一定有办法挤出一个位置给你。结果呢，她后来给我的答复就是，旅行团的团长说没办法，他也很希望能把我挤进去，但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正好碰到安息日，犹太人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做，连电梯都不能按，更何况这么多的行程跟这个旅馆根本没有办法一一的安排到。 我只好说感谢主。突然间呢，就有些清醒了，又看见神阻挡我去以色列。后来我小妹他们去以色列回来后，她告诉我有一位老姐妹一生都在祷告，求神让她此生有机会可以去以色列。她是拿着拐杖去的，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取消不能去的时候，她才能够有这个名额可以去。那老姐妹太感谢神了，我也真是很替那老姐妹感谢神。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去？为什么神就是一次两次阻挡我去以色列？我和几个属灵同伴的弟兄姐妹交通这个事情，他们给我的答复都不能摸着我灵里面真正要的答案。一直到今年年初，我有机会和属灵老师见面，我询问他这事，他一针见血就说，神阻挡你是因为要为你持守你身为妻子的顺服，因为你丈夫生前一直说不要你去以色列，后来是因为他爱你，他才答应去。以色列本身不是好或不好，乃是因为你丈夫说不要你去，你就要顺服。神阻挡是为你在这个婚姻中能做到妻子的顺服，为你在你们的婚姻中画下了美好的句点。我一听眼睛就湿哒哒的了，灵里最深处感动到在流泪。神太爱太爱我了。这些年我们带着夫妻一体的书到各地去宣讲服事，但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没有做到身为妻子该做最后的顺服。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实在是没有脸交账，是神阻挡替我持守我的顺服到最后。顺服丈夫就是顺服主，主让我们花了最后只退回3000多块美金，让我学习顺服。主说值得，他一点也没有责备我，因为钱在神是最小的事，但顺不顺服神的诫命却是大事。罗马书说，丈夫死了，妻子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我弟兄还在时，我还在律法以下，所以不是以色列可去或不可去。虽然我也绝对不会把以色列变成朝圣的偶像，乃是因为那时我还在律法以下，但从今而后呢，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要直接面对基督，直接面对主。主说我可以去，我就可以去；主说不能去，我就不能去。主说了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自由的。我感谢主，他这么爱我，为我做了极美的事。最后一个恩典，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弟兄的离去，由始至终呢，神都没有给我们一句话。神在许多事情上，例如搬家、买房子啊，去哪里服事等等，神都会给我们启示、亮光，给我们话语，还有印证。唯独在我弟兄这生离死别的大事上呢，他没有一句话。我默想主在十字架前呢，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只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父神三次在天上向主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主上十字架时，甚至当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有全人类的罪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父神还是不说话。我于是就明白到，最深的爱还有最深的痛是无语的，神就是默然爱你。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神有很重的手，有极大的死亡要加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只能默然无语，因为太痛了。但我灵里还在寻找最深的答案，直到我弟兄离去3个月后，我才想起去年7月中呢，我们还在台湾，还未到马来西亚前，我弟兄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有一天晚上，我们同时做了一个梦，我弟兄梦见他在很大很大，好像超级市场那样的地方，他一直找都找不到我，他很害怕，他就醒了。我也做了一个梦，就是我们在游乐场，好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的地方，有一种机器就是很大，它像咖啡杯一样，5颜6色的，人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呢，它会旋转来旋转去，会聚在一起，然后又分开。 我坐在一个咖啡杯里，我弟兄坐在另外一个咖啡杯里。当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去抓他的手，他后面有一道很强烈的白光，也有一道很强的力量，像磁铁一样，一直要把它吸开。我就拼命抓住他的手，我是从他的手肘这边一直抓到他的指头这边，最后他就被那股很强大的力量给强行拉走了。我很害怕，我就醒了。这个梦呢，我就没有告诉我弟兄，因为他正在生病，我觉得有点不吉利，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但是第二天呢，我弟兄又做了同样的梦，就是在超级市场，他又是找不到我，他又吓醒了。我弟兄呢是一个很实际从来不做梦的人，他会做梦，而且是一连两天做同样一个梦，当然是有意识的。他会害怕呢，是因为他将要去的地方他找不到我，那是乐园，那里像超级市场一样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没有我。就好像主上十字架前他跟门徒说的，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但将来你们也会去。我弟兄要去的地方我现在不能去，但将来我也会去，所以他找不到我。约伯记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是我错怪了我们的神，他确实有用异梦向我和我弟兄启示。于是呢，我心里最深处就真正完全的释然了，因为神在一切的事上都与我们同在，他是不离不弃的神，他也是爱我们到底的神。虽然跟随主的道路似乎有许多的坎坷，也有泪水，但如果重新来过，我和我弟兄还是会选择人生跟主有紧紧关系的这条路。因为人生就算是活得再长寿再辉煌腾达，但如果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多可怕的人生。因为一切都是突然，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但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仍然要走这条十字架侍奉主的道路，因为那是唯一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我的见证就到此为止，我的见证也都是诚诚实实的，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听到我姊妹的见证，我们的心真的是何等的感动。一面觉得姊妹能够在丈夫离去之后仍然在这样的哀痛的里面看见神的恩典，并且知道弟兄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还要再相见，在等候的日子里，他在这里细细的数算神的恩典，并且还让神在他身上工作，他还在学习顺服的工作，让他的丈夫得到一个荣耀。我们感谢主，为着我们姊妹的学习，他今天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我从他的分享里面，我们也深深的感动我们的弟兄詹弟兄，他那个向着主的忠心到最后的见证，真的很感恩。他讲到在台湾的日子，那个打的大雷好像神在两个雷声之中封印了六日，让他在医院服侍所需要的人，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在他最后病中的时候，他还在服侍那位在 Vegas 认识的不信主的年轻人，仍然努力地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黑暗的心里。真的看到我们的弟兄是忠心的仆人，一直走到路中，心里很感恩。弟兄姊妹，能够我们怎能不震动呢？他讲到医院的侍奉，我就想到我从年轻就认识的一位潘老弟兄，他七十几岁被主接走，在他一生的日子里常常生病，他肝栓塞19次，破了医院的记录。每一次他进医院就是他传福音的日子，他进医院很难去探访他，因为你到了医院都找不到这个病人。他穿了医院的袍，给他病人的袍子，到处推着点滴在病房里传福音，19次之多，神让他一直回医院传扬福音。我们的老弟兄每一个主日站讲台释放话语的侍奉，他直到有一次最后一次主日，他身体软弱没有上讲台就被主接走，他一直跑到路中。我们看到这些的见证，真的像希伯来书12章1第1节所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我们，我们更要知道他们所看见的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重担，还要脱去所有缠累我们的罪，叫我们怎么样存心忍耐，奔 奔跑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一面跑一面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而且要成终的主。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里面的背景音乐，也是我们的姊妹要求我们唱的回应的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的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的时候，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主是真实的，是荣耀的，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他必要再来接我们进他的荣耀。在我们等候的日子里面，我说我的心渴慕主啊，你是全地的主，你是荣耀的主，我要跟随你，我要侍奉你，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直到路终，你要在那里迎接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赞美主，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耀，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
再唱一次，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再苏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看见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是全地的救主，是荣耀的君王，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所侍奉，我们所盼望，所等候的那一位，他是诚信真实者，他必要来接我们。我们的心唱这样的诗歌，满了把握。最后两行好不好？我心所感动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感动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把感恩、把赞美归给这位牧养我们一生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何等的把握，何等荣耀的呼召，何等的恩典扶持我们。我们的心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那位诚信真实者是我们的牧者，一生牧养我们。我们的心谢谢你，那位用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的主。我们专心依靠你，我们看天不看地，愿主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早晨你在这里听见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所有更新的奉献，主你都悦纳。愿你降下圣灵的火焰，燃烧一切的活祭。主叫我们成为馨香之气，升到你的面前，让你得到满足，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的心爱你，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地位，赐给我们属天的道路，赐给我们荣耀的命运和确定的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要紧紧跟随，我们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叫你的心得到满足，直到我们见一面的日子。帮助我们紧紧跟随，与同伴一同来跟随你，直到路终。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